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路德记系列的最后一章，也是最后一讲。那今天呢，我会与大家分享信心的赏赐。你从开始的时候，路德还有她的丈夫就因着这饥荒的缘故，就逃到一个外邦的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居住。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，拿俄米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于他们，他就跟他的这个媳妇呢，就是路德，一起的回到以色列地。但是另外一个媳妇呢，叫做俄尔巴，却不愿意。当这两个寡妇啊，当他们来到以色列地的时候，他们是一袭如贫的，他们身上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就凭着信心说，他们要来继续的投靠耶和华，投靠耶和华，就好像这个有信心的这个路德，他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，让他照顾。那么我们就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，让这个路德在拾取麦穗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间那边，然后蒙波阿斯的施恩，蒙波阿斯的怜悯，他就得到养生之物。接着下来呢，拿俄米也看到，哎，这个是一个好时机，他就要求，就是说，要这个路德呢，能够向这个波阿斯呢表示，啊，向波阿斯表示。那么这波阿斯呢，他也领情，他也知道他的这个路德的表示，所以呢，他就要在第四章呢采取行动，要解决到底谁是那一位呢，能够赎回他那个拿俄米那个产业的那个人，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就来到这个信心的这个赏赐，信心的这个赏赐。好，来到这个信心的赏赐的时候呢，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赏赐的这个等候，赏赐的这个等候。上一次我们讲说，这个波阿斯对他说，第十三节啊，第三章十二节，我实在是你的一个至亲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，比我更近啊。第十三节，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；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敢躺到天亮。所以呢，他要路德等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呢，更加有这个资格呢，去赎回他的那一块地。那么就来到隔天了，那隔天，这个波阿斯啊，他心里是喜欢，他知道路德呢是一个贤德的妇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这个三章十一节的，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，不是一个人知道，她的本城的人呢、都知道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路德呢，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很有品德、一个很贤惠的一个妇女。那路德啊，这个波阿斯呢，是心中对她有一点意思的，然后但是呢，他却同时又知道有另外一个亲人啊，至近的这个亲属呢，有资格赎回那个地，而且有资格呢娶她。他没有直接的为着自己的这个利益呢，就偷偷摸摸，没有偷偷摸摸就快快的解决这件事情。他乃是要在众人面前啊，很清楚、很好的处理这件事情，所以 就来到这里，你看第四章第一节，波阿斯到了城门啊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，波阿斯说，某人啊，你来坐在这里，他就来坐下。我知道这城门呢是那些他们做生意啊，他们买卖啊，或者听那个诉讼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需要一些长老，你看这边长老来帮手解决的。你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呢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坐在这里，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他没有很基础，没有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呢而偷偷摸摸的呢解决这些事情。那这告诉我们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事情呢也是要有这个按着一些次序，应该做事要光明磊落啊，不要所谓的偷偷摸摸的那样的做法，而且要有忍耐的心等候啊，不可以说因着我自己的一些利益我不理，我就做一些手脚啊，或者走捷径啊，比如说要一些东西你觉得你要快一点，那你可能你就想哦，可以不可以伪造这个签名啊，或者伪造一些文件这种东西，那这在神面前呢是不喜悦的。神要让一件事情成就的话，神也要人什么，人按着应有的程序立法来行，而不是说按照自己的意识，按照自己的时间，赏赐是在那边的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等候，不要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。就好像在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一点，这一淫乱并一切误会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，一言淫词啊，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啊。这边说你不可以说因着我喜欢那个人，我喜欢那个人，就没有说按照这个神的教导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正式的这个结婚，而私底下就这样子偷偷的结婚，就是说淫乱并一切的误会都不可以，甚至贪婪啊，你不可以说因着一些东西我喜欢啊，那件事那个东西呢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，那你就要怎么样办法你就要得到它，以致你有贪了，甚至说不可以，甚至连提啊都不可以，说你要去暗地里怎么样去得到那样东西，甚至说千万不可提。那么那些不好的话，淫词啊，妄语啊，妄语就是那些不尊敬的，那戏笑的啊，戏笑的就是那种下流的一些笑话，我们都不应该讲。当然幽默的话我们没有问题，但是那些不合圣徒的体统的话总是不要讲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么波阿斯呢他就等按着这个原有的这个次序呢来行事，那么呢他就遇到了那个亲属，那么也招了这个十个长老来做见证了。第三节，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，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啊，所以呢拿尔米要把那个卖出去，所以他们现在要赎回来，所以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，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啊。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问题，我可以赎回来啊，那个已经卖出去的应该是这个拿阿米，他因为饥荒的时候他的丈夫呢就把那块地卖了出去啊，现在呢要把它赎回来。那么肯不肯啊，这个之前的亲属说不错啊，有多买多一块地来投资啊，不错啊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我相信波阿斯听到讲说我肯赎的时候，他心呢一定是掉了下来，哎呀， 我相信是会这样子的。OK， 但是呢，你看他就问了第二个，波阿斯说：“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人，就是让这个产业有这个死子的名，叫以利啊米勒，好、哦、以利米勒，然后还有他的孩子这个马伦，然后这样子的留名在这个产业上啊。那么那个人就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以我的产业有碍啊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的，就说对他的产业又产生一些问题啊。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说，如果路德嫁给这个自尽的这个亲属的话，他生的孩子可能就会开争取他的这些其他的这个产业，所以就造成一些纷争啊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说，这个自尽的这个亲属呢，他也要奉养提供这个粮食啊，啊，要养活不单单是路德，而且那个拿俄米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问题。所以当这个人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我不能。这个呢就告诉我们，他不愿意牺牲。当他不愿意牺牲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到最后呢，他一无所有。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叫波阿斯啊，叫那个人叫什么某人啊，某某人啊，好像等于是无名，其实他是有名的啦。但是圣经的记载里面呢，却好像其中就把他的名字呢把他拿掉，不被纪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肯在这方面做牺牲。如果他肯牺牲的话，如果他肯按照律法，按照这个爱的这个原则行事的话，我相信他的名字肯定会留在这边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要被神纪念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爱心，必须要肯为主而做。那凡是为主而做的，主必纪念，记得吗？在这个圣经里面说，那死的人，那死的圣徒是有福的，工作的果效也要随着他，就是我们为主所做的，主必纪念。所以这个自尽的这个亲属呢，他在他自己看来，他是很聪明的。他先想到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跟这个路德有孩子，有几个孩子，那么产业呢就分得越来越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先为着自己的利益。但是神却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着他而舍命，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5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你要得着生命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唯一的方法说上吊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讲这个上吊生命呢，不一定说要死啊，当然必须要从小的事情开始，小的事情上为主牺牲，为主死，舍己，小的事上慢慢，若是神在你身上有这样子的恩典，若是神有这样的带领，甚至我们要舍弃我们的生命。那如果你能够舍弃生命的话，你就得到生命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就好像一粒种子只不过是一粒罢了，如果它死掉，就是把它埋在这个泥土里面之后呢，它会结出许许多多的这个果实。 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总是以为说我们要持守的那一粒，我们不让它死，我们不让它死，那一粒是最宝贵的，到最后你的那一粒都没有了，它就这样的消失。但是如果那一粒肯死的话，那一粒就产生很多很多的果效。就好像我常常说的 Jim Elliot， Jim Elliot 呢，就是那个从美国被派到南美洲那个次人族那边传福音的。他去的时候呢，那边呢都是次人族，那么他去到他们当中呢，他尝试着跟他们接触，但是这些次人族呢，他们总是保持了一个距离，所以他们就在驾飞机啊，在空中上面呢丢一些礼物啊，丢一些粮食给当地的那些次人族，为了要建立那种那友善的这个关系，所以他们建立了，以为建立了已经那种友善的关系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跟他的这些宣教士呢，就以为可以了，可以降落在他们住处的附近。但是他们一降下去的不久呢，那些次人族呢，就把他们几位这些宣教士呢给杀了，给杀了。当这个消息一传到美国的时候，你想，糟糕了，死了，没有了，这工作就没有了。不，当这个消息一传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有好几千个人呢，都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把生命献上来做宣教的工作。他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没有因此而退缩，他靠主的恩典，最后呢打进这些次人族的部落当中，能够把福音呢带给他，以致这个部落呢以后就被福音所感化啊，成为基督徒的团体。我们看到说，的的确确，一个人要救自己的生命的话，你就失去生命；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为主舍掉你的生命的话，你的生命呢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果效，能够影响人，能够使人得福。不要像致敬的这个亲属，太聪明了，太过聪明了，到最后呢，他的名字呢都没有被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反而是波阿斯他的名字世代传颂。第二点，关于这个信心的赏赐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赏赐的这个付出啊，赏赐的付出，你看在这个第九节，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伦马伦的，我都从拿尔米手中只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，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这个波阿斯呢跟另外一个人恰恰相反，恰恰相反，他愿意按着律法上凭着爱心来履行他的这个责任，他就做了这个律法上所要求的。你看在利未记25章25节说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份地业，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那这个是在这个律法上这种要求，这个目的呢是不要让这块地呢给丢失掉啊，继续的能够在他们的那个族群当中呢，那亲属当中呢被使用，继续的能够在当中耕种。波阿斯呢，他知道这一点，他知道这一点。当这个路德呢躺在他的脚下的时候，然后说：“请你把你的衣襟啊遮盖我。”因为我是你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啊， 这个波阿斯呢就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明白这个意思，这个就是能够赎回。现在路德跟这个拿阿米呢，他们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，他们就靠着到这个田间去拾取麦穗，靠着别人的这个救济品来过活的。那他们可能呢、啊，可能因此呢，一生一世呢，贫贫穷穷的过活，无依无靠，就是这两个人。当他们死了之后呢，那块地呢就不再属于他们的家族了，就没有他们的名字，可能就被他们的这个丈夫的名字，他的丈夫的名字，他的孩子的名字，可能就被忘掉了，因为没有家族的这个家谱来联系记载着他们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他知道这个的重要，因此呢，他就愿意娶她。波阿斯啊，他不在乎路德，不计较路德是个寡妇，或者他是一个外邦的这个女子。但是我要讲的这个外邦女子是不同的，是他愿意什么？愿意归向耶和华，他愿意来投靠耶和华，就好像他在第二章啊，第二章十二节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个女子她是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孩子，但是她却已经投靠耶和华，就好像波阿斯的母亲呢、啊，你知道波阿斯的母亲是谁吗？波阿斯的母亲是拉赫，拉赫是那个妓女啊。当耶稣亚他们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在耶利哥城那边就派那个两个探子，这两个探子就跟这个拉赫呢接触。那之后呢，这个拉赫他有信心，他知道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，他有信心，他信靠神，因此他和他的家属呢就得救，就得救，然后就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呢生活生存下去。波阿斯不在意他是一个穷的寡妇，他不在意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孩子，他知道这位女孩子呢是一个贤淑的，这位女孩子呢她有品德，她有这个恩慈啊，他怎么样的始终如一的对待，以爱心来对待他的家人，来始终如一的来跟随神，他愿意把这个生命献上，让这个死者他的名能够继续的什么存留下去，好，存留下去。致敬的这个亲属啊，后来在另外一处呢被翻译为什么，翻译为救赎主。在耶伯记的时候19章25节那边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这个救赎主这个原文就叫做 Goel、啊、可以称为做致敬的亲属，或者翻译成救赎主，是他救把他们救赎出来的。那这两个人呢、啊、他们是真的是好像我们说了，真的是无依无靠了，无依无靠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就在这个很窘迫，在这个很贫穷，在这个绝望的当中呢，这一位波阿斯呢却愿意挺身而出，挺身而出，作为一个赎起赎回他们那块地的那个人，以致他们的这个生活有所改变。以前路德呢是跟着他的这些使女，这个波阿斯的使女呢去跟着他们去后面那边呢拾取麦穗，但是今天当他嫁给这个波阿斯之后呢，他就是那一家的这女主人了，就完完全全的不同的地位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田啊，这个地产业的这个名字呢， 将有他的这个丈夫，还有接着讲他儿子的名字留在那里。那这是他们所注重的，这是在神的话语上呢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个产业呢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他们就很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当他们一无所有，当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希望，在这个产业上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一位波阿斯作为他们的什么救赎者，救赎者把他们赎回来。那这时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怎么讲？在圣经怎么讲呢？他说到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日新为善。主耶稣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就舍了自己，他愿意放下自己救我们，然后赎我们脱离一切一切的罪恶。而这个罪恶是能够捆绑我们，而这罪恶会使我们灭亡，使我们与神隔绝了，他把我们救出来，那么又洁净我们了，让我们能够做他的子民，从一个敌人，从一个罪人能够成为他的子民，从一个寡妇，一个在田间里面拾取麦穗的，变成一个女主人。我们是在外面漂流的一个浪子，却成为他的这个他的子民，而且日新为善。那这是主拯救了我们，恩待了我们，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属于那个悖逆之子。那圣经呢在另外一处呢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怎么样的大，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，叫清晨的这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那这边讲的说，我们就好像在坐在黑暗死荫里的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在要死，要死，都一个都是死人呐、啊。坦白说，没有主耶稣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行尸走肉，行尸走肉罢了，一个死的活人，又死，但是身体却又活了，在灵性上是死掉了。啊，就在那种的这个境况里面，主耶稣他却来拯救我们，照亮照亮，让我们黑暗的死亡的阴影离开，以致我们的脚呢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，就像你今天你跟我一样走在平安的道路上，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，他愿意为我们舍己，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救赎主，就好像这个波阿斯那样，他就是他的这个亲属的这些救赎主，就是这个路德跟这个拿米的这个救赎者。第三节，我们来看赏赐的这个源头啊，第十一跟第十二节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一样，那么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民生。那第十二节是愿耶和华从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哇，这个背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啊，有很多历史，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呢是说，当讲到这个神的这个赏赐的时候呢，特别他讲到谁给的呢，是耶和华，愿耶和华使你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。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常常记住的， 这个一切的好处，一切的赏赐呢，都是从耶和华来的。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啊，我自己的才干不错，我自己的口才不错，我的脑子还不错，还很灵活，因此我能够赚多一点钱，因此我能够做某一样东西。那这个都是把我们自己的抬高，把神呢放在另一边。神要我们记得说，一切都是出于他的。如果我们看诗篇127篇第一节，我们就知道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是的，我们很会建造物质，我们很会建造，但是若不是耶和华赐力量的话，那个整个房屋可能就会倒下来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啊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呀，一直在看，是的，我按着这个班次一直去照顾，但是呢，就是在那个轮班那个啊，有时就会有所谓的疏忽，忽然间的一些疏忽，以致让敌人有可乘的这个机会，敌人就从中呢进去了。但是如果耶和华在看守的话，即使有时候不小心有一些疏忽的话，神也会透过不同的方式阻止敌人呢伺机而入。这个是神的这看照顾。所以我们在凡事上呢，凡事上我们都要知道说是神自己的恩典，甚至我们能够赚取钱财的这个能力呢，也是来自神。所以我们信徒为什么我们要感恩，为什么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要感恩，这是我们经历到我们的这个力量的源头呢，来从神而来。为什么我们有时要感恩会，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啊，这些都告诉我们，赐恩者呢，赐福者呢，是哪一位神。神不会让你穷到讨饭，如果你愿意跟随他，你愿意敬畏他。那另外一点，我们可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，这个他所讲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呢，当我们讲说这个拉结跟这个利亚啊，像建立以色列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，那拉结跟利亚他们是雅各的妻子，从这两个人呢就建立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国是由这两个人而来的。伟大不伟大？很伟大的。好，所以他讲，他就祝福，愿耶和华使进入你家的这女子啊，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。是的，要像他。但是呢，因着这个路德他的这个信心呢，他愿意跟随耶和华，愿意侍奉耶和华，到最后啊，他的后裔就是这个基督。基督到最后呢，他建立的是一个国度啊，是远远超过以色列国的。你看，在启示录7章9到10节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在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是无数的，是的，利亚跟这个拉结很伟大，从他们生出了12个支派。但是因着这个路德他有信心跟随神，到最后他的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国度，是有无数这个人呢。 从神来的，神必定赐福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说波阿斯在以色列，对，波阿斯在以法他，还有这个伯利恒享亨通，而且闻名啊。是的，波阿斯呢，当时呢，在这个伯利恒，伯利恒跟以法他呢，其实是啊，是同样的地方啊，同样的地方，以法他跟这个伯利恒。那他是一个财主，他在那边呢，他已经是享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名气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有一天呢，基督呢也要从这个地方而出，就好像在米迦书五章二节，伯利恒以法他一样地方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那这边是特别讲了伯利恒以法他。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地图啊，圣经的地理啊，有两个伯利恒啊，一个伯利恒是在南部的，就是这个犹大的伯利恒，还有另外伯利恒呢是在北部靠近加利利海那边的。圣经呢就特别的讲是这个以法他的这个伯利恒，就是在犹大地的这个伯利恒。那从那边呢就会有一位君王啊掌权啊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。那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，指着耶稣基督。而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说，基督是生在从伯利恒而来的。那另外一处呢，他就讲到说，第十二节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他玛呢跟这个犹大呢结合在一起呢，就生出了法勒斯。那从那边呢，议员呢就说这个犹大支派啊是一个王族的这个支派，就从那边呢有君王而出。但是呢不单单这样子，从这个犹大支派呢也有基督，也是基督的这个家族，基督从那个家族出来的。如果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知道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那这个归呢就是讲到这 Sceptre 就是王的这个杖啊，那个杖呢是指着掌权者这些君王啊都不离开这个犹大，就说有犹大支派呢有很多的君王。当然我们知道在这大卫那个时期呢就实现了，继续下去。那么呢但是呢讲到知道细罗就是知道这个基督，从这个犹大支派呢基督将会生出，那么他就成为一个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，万民呢都必归顺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呢都要归顺他们啊。这个就是一个因着有信心啊，因着有信心，你就发现到他所蒙的福气是多么的大，他所带来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大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找的是找那个源头。源头，我们喝水不单单喝那个泉水，我们要找到那个源头。那源头呢是永永远远不会干涸的，河会干，但是那源头呢是不会干的。第四点，我们来看这个赏赐的这个视线，赏赐的视线。所以神怎么样的让这样子的一个赏赐呢临到这个家庭？那么你看这个第十三节，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啊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 妇人对拿阿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你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
是的，
最后拿阿米他有一个自尽的亲属了，
这个孙子以后要奉养他。
他除了路德以外呢，他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亲人。但是因着他的信心，他愿意来投靠，继续的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就从这位自己的媳妇呢得到了这个孙子，可以继续的继承家族的这个产业，而且他的生活呢有保障。你看第15节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，有人养老啊，替他养老啊，多么高兴，是不是？
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，有这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。
哇，他有这个爱慕他的这个媳妇跟他在一起，我相信这个媳妇不会说结婚之后呢就把他撇在一起，没有的，还是继续的照顾他。而且当然我相信波阿斯呢也不会把他忘掉，也不会说不养他，我相信也会继续的照顾养他的，他也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看第16，
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。
本来他什么都没有的，他回来是两手空空的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就一个媳妇在旁边发料。这媳妇如果死掉的话，他自己就是一个人的。但现在不是的，神让他能够想到享受到一切的这个世人所盼望所渴慕的这些福气，天伦之乐，能够有物质的这个供应，有生活上的这个保障，他的家族呢也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。至于路德，他本来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他愿意凭着信心说，我的婆婆，我的家婆，她虽然是贫穷，但是我有这样子的需要照顾她，她就凭着信心说要跟随她。就好像她在这一章那个第1章那边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啊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那里住我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，不单单是在口头上所讲，而是都一一的实践出来。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实践的时候呢，神就赐福，让他从一个贫穷，一个使女，一个寡妇的一个身份，变成主人的妻子。而你就看另外一个俄巴，他很聪明。而拿阿米说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你的母亲的家，
你可以嫁多一个丈夫，
我已经老了，你跟我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也不能够给你个孩子让能够跟你结婚。那他讲是很对呀、啊。当他这样子做一个决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结果呢是什么？结果呢，他得不到神的这个福气，一点都得不到。但是那个愿意信靠神的，他的福气呢多得不得了。波阿斯呢，他愿意这样的牺牲，不在意说他的名义要娶一个这么穷的一个寡妇，又是一个外邦人。当然对于他们赎回那块地不是问题，因为他是个财主，他不在意，他愿意作为那个救赎者。也是到最后呢，他的名字呢就留在这圣经里面，我们只记得这一个人，我们不记得那个另外一个至亲的 致敬的这个情书，都是因为他信靠主。那所以信靠神，这个是一个蒙福的道路，就好像在诗篇34篇第八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是的，你跟我呢是有福的，如果我们有信心投靠他，不要看环境，有时候环境呢可能会变得恶劣了。如果有一天真的是那环境呢好像饥荒那样恶劣的话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？你还会说我会继续的信靠这位神呢？若是你投靠他的，你就是有福的。在这个启示录，你就发现到那些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的呢，他们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。名字在生命册呢，就跟神在一起。那你跟我，如果我们信靠主的话，我们的名字呢，将会永远被神纪念。那是不相信他的，他们的名字就永远在永恒中呢，不被纪念。那这就是信跟不信这个不同，也是他之间的这个福气。我们要选那个上好的福气，相信他，无论环境怎么样，我们都要紧紧的跟随他，这样呢神必定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来到这个信心的这个赏赐呢，第一，教导我们要等候。如果神要赐给我们某一样东西，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不用用我们的这个方法，用我们的聪明来完成，特别不要用我们的这个诡诈的这个手段来做成事情，神是不喜悦的。伯阿斯他诚诚实实光明磊落的做这个事情，以致你发现了他的整个生命，他的整个婚姻呢都蒙神赐福。我们需要等，我们就等，我们等到神自己为我们成就。当那个至今的这个亲属说我要赎那块地的时候，哎，刚才我所说这个波阿斯呢一定说啊，怎么样会这样，但神的手就去拦住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接受了，所以是神的这个方法。第二点呢，赏赐的付出，肯付出的就是得着的途径，付出就是得着，越不付出越不得着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多付出的就多得着，少付出的就少得着。最后这个源头，赏赐的源头，常常的来到他面前向他求恩，因为他会赐给我们一切的这个福气。那么神呢就把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，是人所不能够赐给我们，人也不能够夺去，但愿我们得到神最大的这个赏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让我们继续地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，主帮助我们在这里听到你话语的，主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抓住你，因为你是那位一切好处一切赏赐的这个源头，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，叫我们的生命为你摆上。主啊，当我们为你摆上的时候，主啊，不使我们失去，乃是我们得着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在这世上过我们的日子，怎么样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，让我们凭着信心 让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你必定会赐福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